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生命记第七章，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受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必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也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试验、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们的民从天下消灭，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赠物的，可赠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生命记第八章，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生命记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是摩西的第二篇讲论的前半段，所以第五章他特别讲到十诫，怎么去看重十诫。而第六章呢，是教导我们怎样活在这块地图上，神给我们五个很重要的指导的方针。到了第七章和第八章，神开始要对付以色列人最难对付的两个仇敌。第七章的仇敌就是拜偶像，而第八章的仇敌就是自己。我们先来看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神就说，迦南这七国的人比你们强大，比你们还要多。但是第二节神说，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以连续他们，也不可以与他们结亲。这三件事情就说到了神交办以色列人在面对偶像这个最难对付的第一个仇敌偶像，交代他们三件事：不可立约，不可连续，不可结亲。不可立约就是讲到不可以去认同他们的信仰，就不可以去崇拜偶像。你也说，哎，不可以结亲，我知道，那不要把婚姻的习惯啊，好像一种的结盟，我的害怕，就把那种恶、罪恶带到我们的家中。但是不可以连续，哎，你就要问了，哎，神不是连续的神吗？而迦南整个七国的人，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只是拜偶像。哦，他们就只是可能就跟我们的信仰不同，难道就要完完全全的把他们除灭吗？神，你会不会太独断了？难道全世界就只能有一个信仰吗？首先我们要来讲迦南七国的崇拜的仪式里面满了很多的淫乱，淫乱还有满了很多的凶杀，就是因为淫乱和凶杀使这块地被污蔑了，使这块地被污秽了，所以神要用这块地的捷径把这些居民把它赶出去，把这些的居民把他们灭绝尽尽。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与他们一同立约，以色列人与他们一同结亲，那么整个世代甚至是整个国度永恒的将来不再能够使全人类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蒙福，全世界的人不再有办法能够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脱离罪恶承接神的产业，那么全世界就落入到一种光景，就都不能被连续了。所以为什么今天要对迦南七族这么严格？除了不能立约不能结亲之外，还要不可连续，要完全灭除尽尽，就是要让罪恶在这块地上完完全全的被洁净被止住。因为从创世纪十五章开始，整个迦南七族就在犯罪，所以这将近450多年来，这个地方满了凶杀，满了淫乱，许多无辜的孩童在这当中被牺牲被献祭，神要止住这个罪恶，同时神要以色列能够在这个地方止住罪恶，洁净这地，在这地方的孕育能够使整个以色列族被留下来，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耶稣基督需要被降生，全世界的罪才可以被得赦免，重新恢复到人与神之间和好的关系。所以不可以连续，不要连续罪恶在我们当中继续的存留，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从第六节到第八节立刻就讲到神的爱，前面是讲到我们对罪要绝对，而六到八节就讲到神的呼召是因为他的爱， 神的拣选是因为他的爱，神的救赎是因为他的爱。第九节到第十五节，神要赐福，神要爱我们，神要使我们蒙福胜过万民，神要使一切的病症都离开我们。所以全部都是在讲到爱，从第六节到第十五节，你一定要去读懂神的爱，你才会明白原来我们要灭绝净尽迦南人，那是神对我们最深爱的表现。我们很多人会觉得旧约的神很残忍，旧约的神带来许多的战争，旧约的神带来许多的凶杀，我会觉得旧约的神很可怕，我们比较喜欢新约的耶稣基督。但然而在旧约的过程当中，神是要让圣洁从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不断不断不断的延伸，所以从第五章到二十六章全部都在讲圣洁与这个世界的污秽的征战，神与偶像的征战，自己里面神在我们里面那个荣耀的位分与堕落中那个罪恶的人性的征战。所以你在看整个洁净的过程当中，征战的过程当中，你要明白是神有他极深的爱在我们的心里，他要我们活出他创造人该有的荣耀的本相。所以你从第五节你一直读到第十五节，就发现哇，神对我们的拣选，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呼召，神对我们的救恩，神的赐福，神的保护，神的供应，甚至神要让我们健康，全部都是因为他对我们有极深的爱。你一旦明白神的爱，你就会知道我们对于整个罪恶我们是有界限的。一旦明白神的爱，你就会明白这位天父，这位良人，以及在旧约时候的这个圣灵，他们渴望我们活在神的荣耀圣洁的当中，所以我们不再是受罪恶来影响。灭除净尽，就是我们能够对罪恶带来一个改变，我们对罪恶能够带来一个洁净，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神到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改变，神就是要整个圣洁充满全地，一直等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圣洁可以充满全地，救恩可以充满全地，圣洁可以充满全地，这就是神爱我们最深的心意。所以你从第十六节就看到，神就对他所爱的以色列民，他说出了他对他们最深的盼望。十六节，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的眼不可以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以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们的网罗。你就说，神啊，你这么伟大，你这么有能力，迦南人他们又多又高大又强盛，我们这一群以色列民，我们怎么去战胜他们呢？而且很特别的一件事，神说是我们要去除灭他们。神啊，你会不会有更有效率的办法？神啊，你可以直接击杀，神啊，你可以赶除啊，神你可以咒诅啊，神你既然以色列民拜偶像，你都可以用瘟疫杀死两万四千人，你为什么不用瘟疫杀死这所有拜偶像的迦南人呢？神没有这么做，神要让以色列民在除灭迦南人的过程，他们要懂神的心。所以记住，不是侍奉需要人，而是人需要侍奉，人需要学会跟神同工，借着除灭罪恶的过程当中，他们懂得神圣洁的心，也借着除灭罪恶的过程当中，他们才会持守圣洁，他们才会知道如果我们不圣洁，我们的下场跟他们一样，我们必须要去持守圣洁，我们才可以在这个地上继续居住。所以你看以色列民后来犯罪拜偶像，神就把他们从这个地上，之前怎么对待迦南人，现在也同样对待神的选民，同样的基督徒。神今天借着我们要审判这个世代，如果我们所行的与他们一样，审判同样临到我们。所以神是公义，神是怜悯，神是慈爱，神给人有机会，但基督徒如果没有抓到神的爱，我们与罪恶没有一个隔绝的话，我们的结局也跟迦南人没什么两样。所以神要我们学会除灭的功课，今天对基督徒也是一样，你有没有去除灭罪恶？有没有对这个世代的不公义，对下一代的凶杀，偶像的崇拜，这个世代的淫乱，你里面有没有起个公义的心，说主啊，把公义给我，把圣洁给我，我也要懂得为这一切的污秽，我要举起圣洁的双手来祷告。还是你觉得也没有差啊，管他们有没有拜偶像，诶，我们也过得很好，我们也没有拜偶像，我没有跟他立约啊，我们也没有跟他们结亲啊，我们也没有跟他们婚姻啊。那请问 你有没有在这些污秽、败坏、罪恶的事情上面与神一同，不连续他们？所以神在我们的里面就可以显出我们的心，其实我们跟迦南人没什么两样，我们对于圣洁不敏锐，我们对于神的爱不敏锐，我们对于神的圣洁要进入到这个污秽的地图上，把它带来一个洁净，我们不在乎。所以求神赦免我们，你今天不管住在哪里，你今天不管在哪个地方工作，你今天不管是出生在哪个国家，你一定要告诉自己，神啊，你对以色列民所说的不立约、不连续、不洁清，是因为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你给我们救恩，你给我们祝福，你给我们盼望，你给我们健康，你给我们丰盛，你给我们喜乐，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在第十六节，我的眼不可以怜惜他们，我要将他们除灭，不可侍奉他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世代的罪恶，我们要奉主的名除去这一切。你会说，哎，我们做不到啊，神啊，你自己来做就好了，干嘛要我们来做？我们也做不到，你还要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做到。神，你这样的安排会不会太复杂了一点？神就是这样，神要我们与他同工，认识他是圣洁的神。神要我们与他同工，在除灭的过程当中，保守自己也活在神的圣洁的当中。所以你看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说我赶不出去，我做不到，我不行啊。神就说，你是我亲自招选召出来的，你们是我呼召出来的，我是你们的神。如果你们打不过，二十节，耶和华你的神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不要因他们惊恐。耶和华你神在你中间是大而可畏的。好特别哈！原来在征战的过程当中，胜不过的时候，神还要打发黄蜂呢。你说这个黄蜂是真的是那个蜜蜂那种黄蜂？有可能，有可能是指当时的埃及的军队，在整个迦南地，不是只有迦南人啊，在当时的整个迦南地，埃及君王哦非常喜欢去战争，攻打迦南地很多次，要把它纳为埃及的领土。所以这也是神的差派，所以很有可能是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之前，真的神就打发黄蜂飞在他们的面前，借由黄蜂使迦南地的人失败，有可能是借着埃及的军队让迦南人失败。神只有一个目的，跟上我，跟上我一起同工，不要连续罪恶，不要立约，不要洁清，我要你们成为圣洁的国民，我要你们成为君尊的祭司，你们可以掌管这地，你们可以跟我一样管理全地，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从22节到24节，神给他们第一个策略是渐渐赶出，不是速速灭尽，直到你们的人口增大了，再慢慢慢慢的除去他们。神在教导百姓做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你今天的生命成长到哪里，你就征战到哪里。神不会让整个迦南地一下全空，因为全空了会有很多的野兽。你会想要打野兽比打人还容易？不，这是要用是属灵的原则来去看见，我们的生命到哪里，我们就可以征战到哪里。所以你不会一信主一受洗，你马上变得全然圣洁，毫无瑕疵。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需要去改变的，需要去突破的，需要去悔改的，需要去操练的，甚至是在神的面前需要一个一个去征战，让我们的身心灵降服在神面前的。你越征战，你越有力量；你越征战，你就越得地为业；你越征战，你的生命越成熟长大。所以基督徒不要逃避属灵的征战。如果你逃避属灵的征战，是的，迦南美地是你的，但是迦南美地上面充满着迦南七族，这些人不会不理你，这些的仇敌一定会来攻击你。一个不征战的基督徒就是仇敌的掳物，但是一直不断在征战的基督徒，神会将产业归给我们，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25到26节就是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当毁灭之物是一定要毁灭的。神就叫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神在乎的，什么叫做神不在乎的，什么叫做神所爱的，什么叫做神不连续的，什么是神的心意。征战是神的心意，叫我们与他一同征战也是神的心意，那你就不可以逃避。所以你要来祷告，神啊， 在我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直到目前为止，我信主到现在，我有没有一直在逃避属灵征战？我有没有不懂得为神的圣洁而发义怒？我有没有对于那些拜偶像的人，拜偶像的一些的行为，甚至是拜偶像的仪式，我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反正那是别人的信仰，我就不要去碰别人的信仰，我就只要过好我的信仰就好了。如果你有以上这几种想法，求神怜悯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把神在生命记第七章他那种强烈爱的负担放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办法对罪恶有强烈一种灭除净尽的决心。而第八章是要对付第二个很可怕的仇敌，这个仇敌叫做老我。第七章是对付偶像这个仇敌，第八章是对付老我这个仇敌。第一节到第四节，神一开始就说，人为什么要在旷野40年，要苦练他们，要试验他们，苦练他们，任他们饥饿，要给他们玛拿吃。神有一个目的，要叫他们知道心内如何，可不可以遵守神的话。这个知道不是说神知道，神早就知道，这个知道是要叫我们自己知道。所以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苦练，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挑战，甚至是生命当中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的修剪或击打，都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心内如何，可遵守遵行他的话语，是不是可遵行他的诫命不可。所以你仔细去看一看，很多时候我们遭遇到困境，我们马上就没信心，我们遭遇到一些的难处，我们马上就口出怨言，我们只要遭遇到一些的生活当中的挑战，有时候是塞车啊，光塞车啊，有时候就是家里东西突然坏掉了，好像突然花了一大笔冤枉钱了，孩子可能就不乖了，有冲突了，婚姻当中有苦难了，你里面哦，完完全全的那个对神的不信任，对神的那个怀疑，对神的那种的抱怨，从你里面就完完全全的出来了。这就是神说要苦练任我们饥饿，要试验我们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神要显明我们里面一个很可怕的敌人，叫做老我。从第五节到第六节，神第一个要想胜过老我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你要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神第一件事情要叫我们看见苦练、试验、修剪、击打，那是因为父亲爱儿子，那是因为神爱我们。你这个第一个眼光要转换。很多人以为 我遇到一些的状况，我遇到生命中的不顺遂，是不是神在惩罚我啊？是不是因为 我最近没有奉献十分之一，因为神就让我遭遇到一些的苦难了、会不会我已经好久没有去聚会了，神就用一些的苦难来对待我啊？神不是这样子的神，神利用这些是因为他爱我们，不是他恨我们，他要打我们，而是他借着修剪，借着苦难，借着熬炼，借着试验，他要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像父亲挽回孩子一样，像个妈妈要保护他的儿子不受罪的侵蚀。亲爱的家人，管教是神爱的表现。仔细听这句话，神最可怕的审判就是任凭我们，神不再说话，神对于我们完全的放弃，神任由我们活在罪中，这是神最可怕的审判。如果神今天透过环境，透过各样的人事物，或击打，或修剪，或苦练，或试验，你真的要开口赞美神，神谢谢你，你在乎我，你要救我，你要挽回我，你还认我是你的孩子，你没有放弃过我，这就是神对我们爱的表现。第一个你要看出来。第七节到第十节是第二，神要透过进入美地，有河有泉啊，有源，从山谷要流出水来，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哇，不缺食物，一无所缺，石头是铁，山内有蛙童。在你最饱足的时候，你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美地赐给你。第二个我们要学会到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丰盛都是要叫我们起来去敬畏神跟称颂神，击打、修剪，甚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熬炼，是神对我们的爱。丰盛、祝福、荣耀、能力，也是神对我们的爱。这两个都是试验。第一个是试验我们的心内如何， 我们会不会离弃神，抱怨神，会不会离弃这个信仰？第二个，丰富祝福也是试验，你会不会在这个试验当中离开了神，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能力所得了啊，我只要恩典太丰富了，你就忘了称颂神。苦练是神要叫我们知道我们心内如何，丰富也是神要叫我们知道我们心内如何，两个都很抓基督徒的心。很多基督徒都在这两个试验里面跌倒，有人说哎呀，我在困境当中我坚持住，我坚持住，但有人就在丰富里面跌倒了。有人丰富里面很享受神，哇神真好，感谢赞美主，但他一在苦练的时候就跌倒了。神啊，你怎么这样对我？神啊，我这样奉献，我这样爱你，我这样服侍你，为什么你让我遭遇到这些事？亲爱的家人，这两个试验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常常是交叠的。人都要试验我们里面那个最可怕的敌人，老我。老我会不会因为有祝福称颂神，一没祝福埋怨神？老我会不会哎呀，神一修剪我就离弃神，哇神如果稍微放手一点啊，我就感谢赞美主，我就过不了一种舍己的生活，我也过不了一种与神丰富祝福的生活。这两个都是要帮助一个君王的心被建立起来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十一节到第十七节，这是圣经里面旧约最长的一句话，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十一节到十七节是一句话哦，这是旧约当中最长的一句话。这句话里面说什么？就是不要骄傲，不要以为这些都是从你自己得来的。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给你玛拿吃是要苦练试验，苦练试验的目的是要叫你终究享福。所以祝福丰富是不是福？是。苦练试验是不是福？也是。所以神要改变我们的眼光，如果你这个眼光一转换了，我告诉你，你里面的老我就会真正的死掉。有没有丰富？有或没有，我都要去称颂神。苦练试验，我就是赞美神，感恩神，谢谢神，我里面的老我就会越来越死掉，越来越死掉，越来越死掉，我就可以终究享福。这就是神的心啊。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了，以为这个才叫祝福，所以现在成功神学很喜欢讲这一面，这些都是神的赐福。可是有人就想，问题是我没有啊，是不是神就不爱我？不是，那是试验。如果有人在这地上满足了，觉得这是我当得的，这个试验其实是叫他们跌倒。有人就讲，专讲十字架，他只讲苦难，是不是试验？是试验。但是神熬炼苦炼是要叫我们终究享福。你的眼睛不要看错了，都是试验，都是祝福，都是叫我们能够活在这地上，活出神给我们的至高的呼召，神的王子以色列，至高的呼召，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这就是神的心意。十八到二十节，最后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所以十九节最后就说，如果你忘记耶和华，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一定会灭亡的，一定会灭亡的。神怎样使列国灭亡，你们也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从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亲爱的家人，偶像是一个很可怕的敌人，但是第八章是告诉我们，老我、骄傲、自以为意、吃得饱足、享受了恩典就忘记神，这个里面的老我是一个更可怕的敌人，而且还是一个隐藏的敌人。所以你今天要特别祷告，主啊，叫我不要太丰盛了以至于我忘了你，也不要叫我太缺乏贫穷以至于我羞辱了你的名。愿我们能够活在这世上，知足的心，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知道怎样处丰富，也可以知道怎样处卑贱。谁是谁在，我们都得一个秘诀，那就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各样的生活我都能够活在其中。所以祝福我们亲爱的家人，你的眼睛不要看错了，丰富是试验，苦难也是试验，但一切的试验都是要致使我里面的老我，使我们可以终究享福。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自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自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